我们今天继续看罗马书第三章。我们第一章和第二章一直到19节18节都让我们看到全世界的人都是罪人，普世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因为人有的是知道有神，也不把神当着神来尊重他，甚至于神所拣选的犹太人他们虽然是有律法，但是他们并不按照律法的内容来相信接受主给他们的教导，因此全世界的人都在审判之下。第三章二十节就说到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人犯了罪以后远离了神，没有力量，凡是属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够在神的面前称义行律法的意思就是用行为来取悦神。神是至圣的神，是完全正直公义的神，我们要来亲近这位神，我们要达到神这种圣洁公义的标准，这是律法的一个准则。律法的标准是完全的 perfect， 但是人的问题是因为离开了神，在最终远离了神，没有力量前面我们讲到人因为在罪中，我们整个的我们的性格也败坏了，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我们的言语也堕落了，而且是污秽了，常常用言语来伤人，不仅是不造就人像我们的喉咙像敞开的坟墓，主要是说到里面那种灵里面死的光景，发出来的语言不仅是不能够安慰人，反而像灰蛇的毒气伤人，满口都是咒骂苦毒，而且在行为上也是暴虐残忍，为了利益可以杀人流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不认识神，所以所有的人都在被定罪的当中。虽然是神给了人律法，但是律法给了人一个无能的人，一个软弱的人，带罪的人，对于律法的要求一点都做不到。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神给我们律法只不过是像一面镜子，告诉我们我们是有罪的人，像一个 X 光片，你们的败坏都在律法上显明了出来律法也是用一种预表的方式，人没有盼望，所以是一种将来神要来拯救人的一个美事的影儿。所以在律法的里面的一些要求怎么样的人要做些什么事才能够亲近这位圣洁的神，同时也是在人不认识神之前，我们可以借着律法能够蒙到神的教训，让我们在教训的当中觉得自己的败坏和软弱，我们就需要帮助，那个帮助就是唯一神为我们预备的耶稣基督。那人落到这样的光景怎么办呢？所以第三章二十一节一直到第八章三十九节就讲到神对于罪人可怜的光景的一个解决的方案，他来为我们解决因为世人被定罪了， 没有神的人今天是在死的光景的当中。那在解决的方案的里面，从第三章二十一节到五章二十一节，就讲到罪人在神的面前应该被神称义 justification， 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被神认为是无罪的。假如说神认为我们有罪，没有任何人可以来亲近这个神。所以三章到五章是讲到称义。那我来从二十一节读到三十一节。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由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是用信主之法。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我先读到这里。所以一开始就讲到人怎么样的能够恢复我们跟神一种亲密的关系。神造人的目的不是造了人让人就自己做主，自己做王，我行我素。假如是这样的光景，人必定是堕落到被魔鬼控制。很不幸的，人却是选择了背逆神的路，所人犯的罪以后，神所爱的人跟他分开了，我们跟爱的源头跟能力的源头就分开了。所以我们要得救，首先要在神的面前要被他称义。称义是什么？称义就是神给我们白白的恩典，借着耶稣基督的他儿子的救赎，我们凡相信耶稣基督的工作，救赎的工作，神就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神就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而且还收纳我们，我们的罪能够完全被饶恕，而且还收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也称我们为义。所以用语言来表达的话，就是一个神白白的恩典。我用一个例子来举出来，看到什么叫做称义，因为称义不是自己的工作，不是因为他行为好。我们今天得救，我们被神称义，不是因为我们行为好，我们做人凭良心，所以神拣选了我们，完全不是，是因为神的工作。我们相信神把他的恩典加在我们的身上，把他自己的义加在我们的身上，否则我们是一无所有，我们来看一下，撒迦利亚书第三章。在1112年，这是一个人被称义的一个例证。一个大祭司约书亚，他是在神的眼光里面是犯了很多的罪，非常的污秽，但是因为他有信靠的心，神在他的身上施行拯救，使他能够被称义。 不仅是被称义，罪得饶恕，而且还加上神的义在他的身上，增添他的华美。这个华美是神给的，不是他原有的。所以这个例子可以让我们有一点概念，什么叫做称义。第三章第一节，天使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撒旦是那位最喜欢在神面前控告我们的人，总是说我们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他不够资格得救。同样的，撒旦又在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那耶和华向撒旦说，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就讲到约书亚，本来约书亚他的结局是应该被火烧的，但是神把他从被烧的过程中把他抽出来了，说到他在该死的光景当中被救出来了，就像我们一样，我们原本的结局是受审判沉沦，但是因着我们得到了救恩，我们就像是一个烧在火里面的柴抽出来了得救。第三节，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然后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耶和华的使者告诫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愿意，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往来。一个蒙洁净的人，不仅是神把我们的污秽完全洗去，他还给我们加添他自己的荣美，穿上他的义袍，而且还要用我们。第六节，只要我们听从主的话，遵行主的话，他说我就可以管理我的家，在神的家中，在教会的当中，我们可以成为看守愿意的一个人，我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往来，我们可以自由的生活，而且能够有服侍主的荣耀。这个图就是常常人用来说明一个被称义的人，他其实自己一无所有，他自己的衣服是污秽的。所以以赛亚说，我们的义行最好的也不过是像污秽的衣服。但是人被称义的时候，神就把他挪去了。所以21节到23节就告诉我们说，神拯救人的方法，这个方法让我们称义的方法早就显明了。他说在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所以我们人被称义，不是只是犹太人的事，也不是只是外邦人的事，是所有的人都需要被称义。无论你是男人女人，上等人下等人，都是需要被称义，没有分别，要嫁给一切，只要我们信耶稣基督，我们就能够得到神的义。这种我们能够在神面前称义的方式，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工作， 乃是神的工作。因为前面讲到凡有血气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有好行为可以达到律法的标准，可以称义。我们必须要靠着神的怜悯，从神那里，神给我们的拯救的工作，他自己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差遣来为我们死了，所以他流的宝血是替我们付了罪该付的罪债。只要我们有一个相信的心，我们重生了以后，圣灵就洁净我们。我们来看一下提多书第三章，讲到每一个人都需要救恩，而这个救恩必须都是靠着他的儿子。提多书第三章第三节，308面，新约308面。我们的污秽怎么样蒙洁净的？那是神怜悯，他自己成就了救恩，然后只要我们愿意接受他的救恩，他就来洗净我们。我从第二节开始读，提多书三章第二节，保罗说：不要毁谤，不要增进，总要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我们从前也是无知，一个无神的人，这是我们的自然的倾向，就是毁谤增进。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第四节，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你看这书信和福音书强调的一件事情，人得救一点都不是我们自己所行的，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是神成就了工作，凡是愿意接受的，圣灵就赐给我们。第六节，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所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完全是恩典，我们可以得到永生，我们可以被称义。虽然每个人都需要被称义，但是称义的方式不是凭着自己，我们没有办法，而且人也知道我们真的没有办法。从旧约的人开始，新约的人也是开始，我们人实在是没有智慧，没有能力，有的时候并不是不知道是非，但是就行不出按照神所要求的标准。我们来从约伯记来看看，约伯记第九章633面，讲到人的从心里面的诚实的自白，知道我们不行，只有神行，神是全人的。633第约伯第九章，他讲到神的能力太大，神的地位太高，神的智慧太高，谁能够跟他比？我们怎么可能来达到他的标准呢？第九章第一节，约伯回答说：我真知道是这样，但人在神面前怎能成为义呢？前面讲到没有完全的人不可能的， 但是约伯就说，但是人在神的面前怎能成为义呢？若愿意与他争辩，千人千中之一也不能回答，没有办法能够回答神的问题。他心里有智慧，讲到神且大有能力，谁向神刚硬而得恒通呢？他发怒把山翻倒挪移，山并不知觉。他使地震动离其本位，地的柱子就摇撼。他吩咐日头不出来就不出来，又封闭众星，他独自铺张苍天，行走在海浪之上。他造北斗参星卯星并南方的立功，他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奇事不可胜数。他从我旁边经过，我却不看见，他在我面前行走，我倒不知觉。他夺取谁，夺取谁能阻挡？谁敢问他你做什么呢？神就是那样一个全能全智，也是无所不在也是无所不知的神。那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神的面前，我们怎么能够达到神义的标准？神的义的标准不只是用行为，神的义的标准最主要的从我们的内心开始。所以保罗在告诉我们，人没有办法称义，也是我们自己知道的。我们看罗马书第七章，我们没有办法能够达到神的标准。216面，我们这个人就是想做好也做不到，就是知道是非也无法遵行，就是这就是人。所以人从良知里面的自白就是软弱。18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的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们这个人就是这样，不是不晓得是非。神造我们人的时候按照他自己形象造的，所以唯有人跟动物不一样，我们有是非感，我们有正义感。我们是知道但是做不到，觉得该做的做不到，这就是人可怜的光景。所以21节就来一个，但如今人生命的命运的转捩点就是但如今有希望了。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现在我们该清楚了，在神面前能够被他看为无罪的这样的人，不是因为行律法，是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因为神知道我们没有能力可以行得出来，所以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来使我们被称义。这样一个神给我们的一个拯救的方法，不是今天保罗才告诉我们的，乃是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在旧约的里面早就跟我们说明了，只是我们不知道。但如今神的义怎么得到呢？是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所以今天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哪一国的人也好，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都站在同一的阵线上，就是信心。你信你是一个罪人吗？你信你是一个无能达到神标准的人吗？ 本来我们是跟神隔绝了，但是神爱我们，神造我们不是要跟我们，让我们过着一个跟爱我们的神隔绝的一个光景当中。一个无神的人是一定是痛苦的、惧怕的、没有盼望的。神要我们恢回到他的面前，所以他要来挽回这个方式是什么？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因为我们都犯了罪，世人都犯了罪，所以主耶稣在地上来替我们钉十字架，流血舍命，其实都不是因为他犯的罪，乃是我的罪、你的罪。那我们假如相信了，原来明白了，原来主耶稣神的儿子死是为着我死，我真的愿意承认我的罪，也愿意悔改，我就信耶稣了。信的意思就是接受，接受他做我的救主。凡信他的，凡接受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人得救，神是要给所有的人，但是我们就是要愿意接受，要愿意相信，而且要了解，不是我们做了什么，不是我们做好事，不是我们做几件什么事情讨神的喜欢，神就救我。因为救恩这件事情，人根本就沾不上边，没有能力做，完全是恩典。所以我们看看，得救不是工作，也不是我们做工，乃是信。罗马书第四章，我们来看一下，他特别讲到我们得救就信耶稣就好了。罗马书四章第三节，他用亚伯拉罕来做例子，他说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了。信就是对神的话完全的相信，完全的接受，这就算他义了。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你假如做好事得救，那算什么恩典呢？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只要信。所以讲到如今罪人有了盼望了，我们能够得到神的义了，只要信，就交给一切相信的人。什么叫做神的义？神的义，当然我们心里面是晓得什么叫神的义，就是一个完全不犯罪的人。就像那个神的义不是一个小小的一个要求，那个神的义是很高的要求，要像神那样的公义和正直。因为神就是那样的圣洁、公义和正直的神，所以神的义首先我们要了解是什么样的义，是我们的神，他是公义圣洁的神，那就是神的标准。我们看生命记三十二章，生命记三十二章这里，摩西赞美神，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描写到我们的神他是什么样的一个神，他是怎么样一个神，他也要求与他亲近的人也跟他一样的有他的公义和正直。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我们的神是什么样的神，257面第一节，三十二章第一节，我们只看几节，对神的本性的描述就有一点点概念。这是神的标准，诸天呢侧耳我要说话，愿地也听我口中的言语，我的教训要淋漓如雨，我的言语要滴落如露，如细雨降在嫩草上， 如甘霖降在菜蔬中。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名，你们要将大德归于我们的神。他是大恩大德的神，他是磐石，他是可靠的，不是那样说了靠不住的人。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畏的神，又公义又正直。这是一点点的描写对我们的神。所以神的意思是什么？像神那样的没有任何的罪恶、瑕疵、弯曲、败坏。但是这样的一位神为着救我们，他甘心情愿的来到地上，谦谦卑卑的成为一个人，而且成为一个很谦卑、很贫穷、很没有什么世上荣耀的一个人，他来救我们。所以他不仅是那样的崇高，但是我们的神的 有一个特点，就是柔和谦卑。我们的主他来到地上不是好像很了不起，我来救你，你看我多荣耀、我来救你们，你们还不听我，没有的。他来到地世上，他对任何的人都是柔和谦卑。他来的时候，他第一次来到地上成为一个小孩子，跟所有的小孩子都是一样，而且在一个童女的肚腹里面生出来，他的一生没有任何的荣华和享受。他来的时候，就算是进耶路撒冷城，他也不是那样趾高气傲的骑着个马，好像是得胜的将军。他是非常谦卑的来呼召一些愿意回到他面前的人。我们看撒迦利亚第九章，刚刚我们看到的预言到这位救主来的时候，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态。他是那么荣耀，那样圣洁，可是他来救我们的时候是非常的谦卑的。他不是骑着马来的，他是进到耶路撒冷，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城是骑着驴子来的，因为他要呼召那些愿意来投靠他的人，这些人必须也要有他的谦卑的品质。撒迦利亚第九章第九节，这里是预言到主来施行拯救，第一次来他是何等的谦卑。他说锡安的民呢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呢应当欢呼，看呢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讲到主来的时候，他是那样的谦卑。所以神的义是讲到神的那种极端的荣耀、正直、圣洁的神，但是这位神是柔和谦卑的神。那他来拯救世界一些愿意来接受他的人，这些人是不是一定要好像很有知识、很有才干、很有做事的能力呢？不是的，他要得到的那一批人也要像他一样的谦谦卑卑的听神的话，跟随他的。我们来看弥迦书，弥迦书第六章，在1091面，旧约1091面。所以主来以他的公义圣洁来拯救人，他 他称我们为义以后，在我们这些被称义的人的心身上，他盼望的是什么？他不是要我们好像给他大的奉献，给他多少的金钱，不是的。他最盼望我们的这些被称义的人，在第八节，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假如我们是被称义的人，神最盼望我们的是什么？第八节，世人呢，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我们得救了以后，我们应该有公义的行为，好怜悯，有他的心肠，有爱心，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所以被称义不仅是有像神的那些特质，而且他也知道我们没有，我们也做不到。神就说，你既然已经被我称义了，我所要求你的，你就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所以一个基督徒长进不长进，一个基督徒是不是能够灵命老练，完全看他在神话语上的那种顺服。我们愿不愿意谦卑，愿不愿意顺服，这是称义的一个特征。所以这个称义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好，不是因为啊我的家庭背景好啊，我的工作的果效好，完全不是。这个公义，神的义是神赐给我们的，是从天而降的。只要我们有愿意接受的心，啊，以赛亚特别讲到神的拯救，人要称义是怎么来的？不是因为我们做什么事，乃是因为我们信靠神，这个恩典从天而来。856面，以赛亚书45章啊，那是预言到将来这些罪人蒙拯救，我们怎么能够得到救恩呢？神的公义怎么能够临到人呢？是从他那里来的。第八节，以赛亚书45章第八节，诸天呢，自上而及，穹苍降下公义。这个公义不是人有的，是穹苍降下公义，从天上来的。地面开裂，产出救恩，使公义一同发生。这都是我耶和华所造的。就是耶和华，救恩是神的计划，救恩是神把他的公义带给人。再看46章12节，以赛亚书这本书预言主的弥赛亚最多的一本书，46章12节，神借着以赛亚跟那些顽梗的以色列人责备他们，你们这些心中顽梗远离公义的，当听我言。在神的眼中，他们是悖逆顽强，犯各样的罪。13节，我使我的公义临近，必不远离，我的救恩必不迟延。你看他的公义和他的救恩总是相连在一起。我要为以色列我的荣耀在锡安施行救恩。所以神的义不是我们自己做的，乃是从天而降的，是神给我们的。而且是24节说，是我们白白的得来的。 我们白白的得来的，我们本来是被定罪了，可是因着神的爱和怜悯，他来拯救我们，神的恩典是耶稣基督来救我们，使我们白白的称义。称义不仅是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我们的地位从罪人与他隔阂的地位马上变成能够与他亲近的地位，我们不需要付任何的代价，只要信耶稣，他已经替我们付清了所有罪该付的代价，他把他的命都舍了，同时他也使我们能够从犯罪的捆绑的当中得到自由。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他说这个道理其实跟律法没有关系，因为我们行不到律法，所以我们既然知道人得救不是因为靠律法得救，行律法得救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就在传福音的时候，常常我们会跟人家传你要信耶稣啊，得救啊，常常有人会说你不知道我现在行为有多糟，等我稍微变好一点，我现在要试着好好的做人，等我好一点我来信主。其实那是不需要的，假如是在律法以外不是靠行为得救的话，任何人随时都可以得救。所以保罗他说，今天就是你悔改的机会，今天就是你蒙约拿的机会，你不需要等到你行为好一点。而且人的被称义，人的得到救恩，是因为神的礼物，是因为神的智慧，是因为神的怜悯，不是因为我做什么。所以我们今天假如是已经一个成为一个得救的人，神就要保守我们到底。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个应许。所以一个人真正的得救了以后，你不会失去救恩，你不会因为我犯了一点罪了神又不要你了，因为你根本不是因为行为好他拣选你的。所以你既然信了，神把他的生命给了你了，他就要在你的身上开始工作，做让你能够忠实向他的心腹，而且他在各方面造就你，使你越来越像主耶稣的样式，这是神的心意。所以神既然救了我们，他要保守我们到底，这是何等大的应许。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既然我们是被称义了，是属神的，他要在我们的身上做改变的工作，做光照的工作，做破碎的工作，使我们能够见他面的时候能够完全像他，这是神的工作。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节，保罗告诉我们，假如我们得救了，我们就是最蒙恩的，因为神一定在我们身上有工作有计划。二十三节，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我们生命不是只是身子，我们的生命有灵魂体三方面，他说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 他必成就这事。你看我们入神的国度，被他称义，不是凭着我们的行为，而且我们能够成圣得荣耀，通通都是神的工作，他在我们的身上就做奇妙的工作，多么的美好。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这是神大大的恩典。他说其实这种人不是凭行为得救这件事情，早就在律法有先知为证了，有律法和先知为证。那什么意思？就是说其实在旧约里面的律法书，特别是摩西五经，主要的律法书，在讲到神救恩的时候，没有一处地方是说到人得救是要靠你行为好。先知书，旧约里面的先知书，神借着先知预言到弥赛亚救主怎么来，也从来没有讲到我们是要靠行律法行为。他说律法和先知为证，在律法书的里面，神早就告诉我们，人罪人犯了罪要来亲近神的时候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是要靠一个替死的，靠你犯了罪，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人在每年赎罪日的时候，你想到这一年犯了什么罪，你就带着你的牛羊去献祭。这个献祭是什么意思？献祭就表示说有罪就必定会有性命失去。我们看利未记第四章律法书，这里告诉我们有赎罪祭，这个赎罪祭就是讲到神要跟人发生关系，是靠着一个替死的一个牲畜。利未记第四125面，我来读几节，讲到人犯了罪就一定要有替死的，你把那个你替死的那个，把你的罪通通都交在那个替死的牲畜的身上，然后把这个牲畜把它杀了，然后用那个血来赎罪。第四章第一节，就是神律法，特别是神怎么样的来与那些犯罪的人能够再恢复正常的关系，就必须要做这些。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若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上误犯了一件，或是受膏的祭司犯罪使百姓陷在罪里，就当为他所犯的罪把没有残疾的公牛犊献给耶和华为赎罪祭，要有牛羊来做赎罪祭。他要牵公牛到会幕门口，在耶和华面前按手在牛的头上，把牛宰于耶和华面前。受膏的祭司要取些公牛的血带到会幕，把指头沾于血中，在耶和华面前对着圣所的幔子弹血七次，又要把些血抹在会幕内耶和华前香坛的四角上，再把公牛所有的血倒在会幕门口燔祭坛的角那里。所以人犯了罪就一定要有个献祭，就替死的一个牲畜，把他血把他杀了来除罪。 这是律法的要求。我们再看希伯来书第九章，在新约的里面就解释这律法什么意思，这样的要求又有什么意思。第九章十九节，新约三百二十面十九节，他说十九节，因为摩西当日照着律法将各样诫命传给众百姓，就拿朱红色绒和牛膝草，把牛犊山羊的血和水洒在书上，又洒在众百姓身上，说这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他又照样把血洒在帐幕和各样器皿上。二十二节，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照着天上的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我们从前只是到一个到一个会幕里面去，都要这样的洁净。将来我们是要上天堂去，当然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主耶稣把自己一次献为祭，好除掉罪。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但是拯救他们。律法叫人每次犯了罪，就用那些牛羊去血来洁净，就预表到在新约的时候，主耶稣这个完全的神的羔羊，他来替我们流血。因为我们不是进一个人手所造的会幕，乃是将来我们要进到天堂去，所以那个祭物是更完全的 perfect。 主耶稣他只来献一次，就让我们得到永远的完全。所以律法证明呢，是一个替死的工作。那先知呢，先知书是更加了，很明显的，很生动的描写到这位救主他是神的羔羊，来替你替我死的。我们来看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先知书的预言，预言到主耶稣他来救人，是他自己替我们死，都是他的工作，是父神的计划，也是儿子的顺服。我们看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最后八百六十五面，我很快的来从第一节读到第九节。这就是在主耶稣还没有出生之前750年，大先知以赛亚预言这位弥赛亚救主来的时候他要遭受的遭遇。我们要传这位弥赛亚是不是容易？不容易，因为人的刚硬，所以这里都预言了。第一节，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 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有谁看到耶稣就羡慕他就爱慕他的？没有，因为他出生在一个非常贫寒的一个木匠的家里，没有什么家庭美容。第三节，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我们是以为他自己犯的罪被神在罚的。第五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藐视，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有谁知道主耶稣的死原来是为着我们这些犯罪的百姓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伪造，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连他怎么样埋，怎么样在财主的坟墓里面，这些事都预言了。假如不是神的拯救，不是神的计划，这些事怎么可能？所以主来救我们，完全是神的工作，完全是神的慈爱和怜悯。在律法上，在讲到人犯了罪要来亲近神的律法是怎么样要求的，必须有一个替死的，那个替死的就是耶稣。在先知书上描写他怎么样的，为什么要他受死，那么清楚。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有律法和先知为证，人的得救被称义不是因为行为，乃是完全是神的工作。所以这几句话的里面就是说得很清楚，让我们能够对救恩更了解，我们就更存感恩的心，我们就更要传福音。因为人都不知道，人在最终跟这位神隔绝了，一点都不觉得自己的需要。假如我们不告诉人，没有任何人知道。就像我们当时，若是那些基督徒不顺服神的命令来跟我们传，我们今天还在黑暗中，我们还在死亡的路上奔。求神让我们自己明白，也更有一个传福音的心。今天我们就讲到这。